是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
我是王伟安，感谢神，我们又在认识圣经的节目里头见面了。认识圣经，我们现在进入出埃及记的查考。那么我们已经进入了神他定义要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可是呢，埃及的法老王心里刚硬，不容许神的百姓离开埃及去侍奉耶和华，于是神就降下了各个灾。那么从七章出埃及记七章的六节到十一章的十节所讲的就是各个灾带来的审判和拯救。那么七章六节到十三节就展示了从神而来的权柄的记号啊，摩西的杖，然后神就降下了第一灾水，河水变血，第二灾是青蛙蛙灾，第三灾就是狮灾，就是八章十六到十九节，第四灾是蝇灾，是出埃及记八章二十到三十二节，这个第五灾就是瘟疫之灾，那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进入的第九章一到七节，第六灾是疮灾啊，长疮，就是第九章八到十二节，第七灾雹灾，冰雹啊，第九章十三到三十五节，然后第八灾是蝗灾，蝗虫，第十章一到二十节，第九灾黑暗之灾，第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九节，最后一个灾第十灾击杀长子，在第十一章。那么现在我们进入了第九章一到七节，第九章一到七节那里经文这样记载，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仍旧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加在你们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耶和华就定了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第二天耶和华就行这事，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法老打发人去看，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埃及人拜牛神，也为牛啊造了全埃及第二大的庙宇。黑公牛，埃及人的黑公牛死了之后啊，都会用香料来熏他的尸体。埃及人很早很早以前，他们的医学和科学就很发达，所以你看他们的木乃伊保存尸体的方法，到现在上千年的那尸体还是保持的相当好。公牛呢，公牛死了之后，他们仍然用香料熏公牛来做成木乃伊啊。考古学家在这个埃及地就挖了好几百头公牛的木乃伊啊，那是对他们恭恭敬敬的埋在棺木里。神降这个瘟疫之灾，就是埃及地的牲畜几乎死，就是击打埃及人拜偶像的这个罪，要让他们看到他们所拜的是什么，是病牛。可是呢，法老仍然硬着心，就不容许埃及人走三天的路程到旷野去献祭给耶和华。那八到十节就进入第六个灾了，八到十节是疮灾。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说，你们取几捧炉灰 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这灰要在埃及全地变作尘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起了起泡的疮。摩西亚伦取了炉灰，站在法老面前，摩西向天扬起来，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这是第六个灾。法老很可能就是第一个遭殃的人，因为他就在摩西面前，摩西把尘土一扬起来，尘土他们的土地神啊，尘土就变成了叫他们招灾的疮灾的灰啊的起因。于是呢，埃及的人就都长了疮。十一节说，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这疮啊。埃及地的术士是一直忠心追随法老，随时和他商议怎么对付摩西亚伦啊，怎么对抗神。前三个灾，哎，好像他们都挺有本事，能够照样行出这个神迹。好了，第四灾起，十灾起，他们就不行了。到了第六个灾，他们自身都难保，他们也长了疮，是吧？可能他们一看到自己身上的疮啊，一个吓得都跑了。取灰向天扬起来啊，可能用来象征这个疮灾蔓延的广以及它的黑色。炉啊，是烧砖用的窑嘛，象征以色列人受的捆绑。那么也就是我们在创世纪那里也看到啊，创世纪19章啊，这个灰啊是用来比喻索多玛俄摩拉的被毁。神在这里首先啊把这个灾害降在人和牲畜身上。那么以前不是降在牲畜就是降在人，没有一块的，可现在呢，人也有，牲畜也有。神要击打人的身体，那些在埃及庙宇里侍奉埃及假神的祭司，他们要保持干净，不可以有任何伤口的嘛，不可以有任何病的。可是现在忽然糟了，全身都是有泡的疮，都不干净了，不能在庙里服侍假神了。所以使埃及全地一切拜偶像的都站立不住啊！为什么站立不住啊？严重那个疮啊，严重的影响到他们的膝盖和腿，是吧？没法跪啊。可是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啊，耶和华仍然要让人所有的人看到法老他的心里头仍然是存着不信的恶心，仍然是存着抵挡神的恶心。所以耶和华要法老这个恶心尽情的显露出来，使他的心刚硬，就是任凭他把他里头的恶念都表现出来。所以12节，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说的。接着13节到19节了。13节到19节经文这样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到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催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 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去。虽然法老身上也长了疮，神还是透过他的仆人摩西向法老提出离开埃及的要求啊。我们一再读到摩西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的神，可是法老仍然是固执不让百姓去。神要使用法老来向普天下显示自己的能力，那么在这里神是借着人的愤怒来成全神的荣美。诗篇76篇10节说，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第七灾在这个18节那里啊就开始了。埃及是个降雨量很少的国家，平均每年不到一寸的雨水吧。神告诉他们明天有重大的冰雹降下来，雨水是埃及人要的，可是冰雹却不是埃及人想的，是吧？但是神就说明天这个时候冰雹就要下来。20节了，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里。神这样吩咐，那问题就在于人相不相信神的话。因为神说把你的牲畜和田间一切所有的催进来，很多人不相信神的话，那不相信结果就遭殃，冰雹下来就死了。神给他们机会，相信的把人和牲畜催进屋里就不死，所以相不相信完全在于人自己。这一点到今天仍然是一样。21节，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这个灾是针对那个管出产和空气的女神啊。那么根据历史学家的资料说，这个女神啊，她流出的泪就掉到尼罗河，就叫河水泛滥，所以带来很多肥沃的泥土啊。埃及人是靠河水泛滥得到好泥好土，那么她在埃及地呢，这个女神很受尊崇，冰雹是向着她下的。我们留意这个灾击打人也击打牲畜。22到25节的经文就说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并田间各样菜蔬上都有冰雹。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那时雹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那些不相信神话的人性命保不住了，因为神向埃及人说的话也正是向我们说的话。神的话语安定在天，命立就立，说有就有。神在挪亚时代怎么审判这个世界，他以后再来的时候也照样要行审判。神要我们相信他的话。9章26节，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从这里起，歌山地不再受到灾害的影响，因为神要保守他的子民，使他的子民免受灾害。那么从26节一直到34节，我们就看到法老又召摩西来啊，叫摩西帮他 把雷轰冰雹止住。可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法老仍然刚硬，是吧？三十三节，摩西离了法老出城，向耶和华祷告，冰雹雷就止住，雨也不再浇在地上。可是三十四节说，法老见雨和雹雨雷止住，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是的，法老硬着心，他的臣仆也硬着心。35节说啊，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急着摩西所说的，神要使埃及人从拜偶像的光景里醒悟过来，可是法老的心仍然刚硬，就要进入第七个灾，就是蝗灾。第10章呢，就记载法老始终硬着心，不容以色列人去，结果呢，神就降下蝗虫之灾，再接着就降黑暗之灾。于是法老就来请求摩西啊，请求了半天，可是心里还刚硬。我们进入10章的1、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心刚硬，为要在你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么行这些事情，神一定有理由的。他降灾的一个理由是要让法老看到自己是个不相信神的人。其实呢，神可以根本的不管法老，直接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不过如果神真这样做，可能有些批评家就会认为神对法老不公平，神应该给法老机会啊，让他批准嘛，批准以色列人离开，给他得救的机会。神现在做的就是这个。另外，神也让他的百姓知道自己是大能的神，是蛮有能力的神，要让他的百姓知道神能够带领他们进入应许地。那么3到7节，我们就看到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遍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并且吃那冰雹所剩的和田间所长的一切树木，你的宫殿和你的众臣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了。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这人围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到了现在，我们看到法老的臣仆也看到埃及地所受的破坏，忧虑了。神要使蝗虫进入，那么因为3、4月正是埃及地刮东风的季节，这个时候常会有成群成群的蝗虫迁徙过来。这个时期的蝗虫呢还没有长成，但是呢却是最能吃的时候啊。神可以按这个季节带来这个灾，他也可以直接不按季节施行灾祸。就像今天一样，古代人对蝗灾非常的害怕，蝗灾也成为神审判的一种强烈的象征。那么神说，你这种不信，在我面前不肯自卑 要到几时呢？我们看到，同样法老的臣仆，在第七节，居然也问了跟摩西同样的问话，这是很讽刺的，是吧？要到几时呢？法老的臣仆已经向法老提供建议了，可是我们看到法老的心仍然刚硬，神就降下第八灾，就是蝗虫之灾。那么八到十节就记载，于是摩西亚伦被召回去见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那要去的是谁呢？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那么法老在蝗虫之灾的时候，那真是火急了，法老啊。但是呢，摩西我们看到法老火是因为摩西不接纳他的意见，法老容许以色列民到旷野献祭，这是他一个计谋，因为他要把小孩留在埃及，他知道这样做他们就不会一去不回头，用妥协的手段来试探摩西。同样，今天我们神的儿女也会受到很多的试探，今天小孩子所受的教育啊，都是跟基督教的教育教导相反。一个牧师为自己的儿女啊，想争取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功课啊，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有一招能够成名。结果这个牧师千方百计啊，希望这孩子读个名校。名校读到了，孩子能好吗？那里没有基督教教育，牧师在家庭里头没有按神的训诲去教养自己的孩子，他的这个孩子读了名校，可是呢，所行的、所做的，叫人看了都打颤，比不信的还不如。这个孩子跌倒离开主，今天基督徒的父母所面对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怎么给孩子争取最好和预备最好的。很多父母认为给孩子争取最好的，找到最好的学校，或者帮孩子找到最好的工作，是天经地义的。要留意，岂不知那是最容易使人跌倒的试探。很多基督徒父母不按基督徒的价值观，不按圣经的真理去教养孩子，结果他们就会走迷了路。找工作、找学校是为了主，不是因为主的名去找学校、找工作，你仍然会叫孩子跌倒，你仍然是把孩子推到火坑里去。摩西和亚伦坚持立场，不妥协，甚至呢，触怒了法老。法老的怒气、发脾气，并不能成就任何事。法老的怒气，接下来就遭到另一个灾祸，是吧？就是12到15节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剩的。 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来了，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必没有。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上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蝗虫之灾啊，这个事情让我们看到，这些蝗虫不是神迹性的忽然出现，他们是被东风刮过来的，可能从亚洲那边刮过来，他们经过辽阔的沙漠，来到尼罗河流域的时候，饿得不行了，非得吃不可，所以一下子不见青啊，埃及地一点青色的东西都没有，就是所有的植物都没有。圣经用蝗虫描述审判，人类最不知道怎么应付的恐怕就是蝗虫。先知约珥描述古时候啊，曾经有蝗虫的灾祸，然后预言将来人要面对这个审判。启示录也讲到将来有蝗虫出来飞到地上，蝗灾、蝗虫之灾比埃及过去所受的灾害都要严重。16节到20节，于是法老急忙招了摩西亚人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使埃及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哎呀，你看到第一次认罪了，法老，你也看到神真是大能和有技巧的神啊！刮东风带来了蝗虫，可是呢他刮西风把蝗虫吹走，可是我们又看到法老又刚硬了。21、23节我们就看到神因为法老刚硬降下第九灾，针对埃及的太阳神，用黑暗对付他们，使他们完全处于无助。这个黑暗是神施行另一个神迹，而且是法老提出四个建议，就是最后的妥协。不过呢，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呢，这个黑暗之灾第九灾呢，我就留待下次节目时间啊，我再给你一块来查考和进入第十灾，就是11章的灭长子之灾。那么在查考的过程呢，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啊需要提出来，或者说你在聚会点在查考经文的时候本来就这些问题好长时间都没解决的话呢，盼望给我来信，我很愿意回答你的问题。好了，节目时间到，我们今天查考到这儿啊，感谢主，我们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